白云瑞练完了刀，往莲台前一跪，等候师爷的训示。蒲老剑客脸上带着笑容，甭问，感到很满意。在莲台旁边站着的白云剑客夏侯仁偷眼看看老师的气色，深深的长出了一口气，心说话，这老头啊真偏心眼儿。你看平常见着我们师兄弟几个老是正言厉色，阴天不带开晴的，你看见着徒孙，哎，他有笑容了，看来我这徒弟还真收着了。只要师爷满意，这孩子将来就更了不得了。夏侯仁还真猜对了，蒲老剑客从心里往外喜欢这云瑞。停了一会儿，他这才说：“云瑞啊，你练的还可以，要说怎么精怎么好，现在谈不到，你还得好好学呀。我先告诉你一件事，戒骄戒躁，懂吗？”孙孙懂得，别人的事儿你切别管，就拿你们家的事情来说，你爹在日，若不是性骄气傲，焉能死到冲霄楼同往镇的，这个教训你要牢记莫忘。对任何人千万都要恭敬，不要自以为是，倘若你要骄傲自满，目中无人，师爷我是绝不答应。下去之后跟你老师好好练武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把你叫到云霄观，看看你练得如何。如果有长进，师爷高兴；如果没有出息，我就把你赶出四川峨眉山。多谢师爷。白云瑞挺高兴，别看师爷说的口气挺严厉，但是包含着温暖，对自己的关心。云瑞这么大了，能不懂这事儿吗？等他站起来，白云剑客夏侯仁这才把三位师弟叫到眼前，挨个的给云瑞做了介绍。白云瑞一听，哎呀，这三位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，今天都见着了。哦，这小年轻的，这也是我师叔，这岁数跟我差不多少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童小剑魔。云瑞可乐坏了，给三位师叔磕弯了头。云瑞还挺会撒娇，师叔，这回没别的说的了，往后你们每个人得教给我一样能耐，不教我可不行。一句话把三位剑客都逗乐了。小剑魔白衣子点点头，云瑞啊，只要你好好学，你师父也高兴，你师爷也高兴，跟我们学没问题。要不好好学，给你撵走可全都落空了。是，我一定牢记不忘。说这话，他把小剑魔拉到一边去了。老师说，我听人们传言，这里边能力最大的就是你，别人都叫剑客，你叫剑魔，说我师爷偏心眼儿，那个能耐都交给你了，这是真的。一句话把小剑魔也说乐了。云瑞不得胡言啊，这话不是该你说的，不过呢，我把师弟交给你，你师叔这两下子还可以吧，将来到了江湖之上，如果你要有马高凳短之时，只要给师叔来二指宽个小纸条， 我是绝不能袖手不管。
哎，这可您说的，您说话可得算数。
那当然了。其实小建模啊，这一高兴嘴没把门的了，在这儿许了个空头愿，结果这个愿呢，早晚得还。到了下文书，三教堂三个堂主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摆下一座三教云台擂，非要把白云瑞给扳倒不可呀。那场乱子可不小，后来在势不可解的时候，白云瑞才聘请老师叔白一子下山。那段书叫小剑魔佛光剑剑扫云台擂，可真出了力了。因为什么？就因为今儿这句话，白云瑞脑筋好记住了。您不是说过吗？势不可解，你不能袖手不管，现在你得帮忙了吧。小剑魔化符前言才下了四川峨眉山。这是后段书，咱暂时先不提。单说白云剑客吓唬人，怕师父劳累，赶紧在这告辞，率领着云瑞、宫野寿长、凌空、白福离开云霄观，回白云观。女剑客马凤姑、上云凤、小剑魔一直送到庙外，这才回去。咱这么说吧，云瑞到了四川峨眉山呢，就不想离开了，把家呀早忘了。跟白福就商议，这机会我上哪儿找去？我在这学一天，就等于一年呢。您呢，跟我娘说一说，让她老人家放心，我在这多住些日子。白福一听也好，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故此他在山上逗留了十天多，这起身告辞，回浙江金华府白家岗亲自见吴奶奶禀报经过。打这以后呢，白福就常来常往，回家住些日子，到山上看看少爷。白云瑞就在白云观整整待了一年呢。这一年的时间，白云剑客吓唬人，又传授他精功。精功啊，就不是一般的武术，把那最绝的招、最奥妙的招传授给徒弟。因为云瑞聪明，再有扎实的基本功，叫凌空和宫野寿长把这地基都给砸好了，所以教起来不费劲，一点就破。这一年来，白云瑞的功夫平定一声雷呀，跟当初是大不相同了。这一天，白云剑客吓唬人，把云瑞叫到面前：“孩子，春夏秋冬，你已经度过四个季节了，为师事情还忙，没有功夫总交给你。你现在是奔20岁的人了，能老在山上学吗？当然不能。尤其你与洪府有份，与清府无缘，既不能出家当僧人，又不能许法为道人。你回去还要侍奉母亲，学会了能耐，还要货卖帝王家，为国出力报效。因此我请示过你师爷，让你下山探母，你看如何？”云瑞一听啊，有点恋恋不舍呀。“师父，您说的是对，那么弟子何时还能来学武艺呢？”“这就说不一定了，光学还不行，还得到江湖去练达。练达也是学问呐，练达也能长进。至于将来什么时候还学，现在还很难说呀。你就安心回家去吧，明天我带你向你师爷告辞。”第二天，领白云瑞又到了云霄观， 蒲老剑客热情接待，让云瑞把道山上一年所学的功夫练上一遍。云瑞啪啪啪一练，蒲老剑客一看果有长进，非常高兴，这才叮咛白云瑞：第一，戒骄戒躁；第二，不准奸道邪淫；第三，不准把功夫变得地下换钱花，更不能助纣为虐。倘若不听忠言，做了坏事，远在千里之外，峨眉派要以正山规取你的人头。当师爷的也不容易啊，逐条逐条的都向他做了解释，也做了交代。白云剑客在旁边做补充，云瑞是牢记在心。正赶这时候白福也回来了，决定第二天起身走。这一天晚上白云瑞没睡好觉啊，真有点恋恋不舍，跟师叔小剑魔也见了面了，把那番话又重新说了一遍。师叔，早晚我有马高凳短，你可不能不管呐，到时候二指宽个小纸条我也来请你。放心吧云瑞，你的功夫不至于有那一天，倘若真有，我绝不能不管。伯陵女剑客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听完了之乐，云瑞啊，你放心的走吧，将来如果你老师叔失信，还有我们呢，我们也不能不管。哎呦，我谢谢师叔了。 你可记住啊，你许下愿可就得还愿。大家也摆了素斋素饭，在这儿欢送云瑞。白云瑞回头一看呢，宫野寿长、凌空老和尚都站得很远，身份的关系，你别看这也是老师，跟四大名剑不能并驾齐驱呀，从能耐地位那差着一大截呢。云瑞一想这多不好，亲自把两位老师请到桌前，心说话，这两位是我的引进师，没人家我没有今天，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忘啊。所以这两位老头呢也挺高兴，也嘱咐云瑞下山之后应该怎样注意，怎样留神，白云瑞全都记住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说不尽的心里话呀。一直到四更天大家才休息，次日吃罢早饭，白福陪着白云瑞向各位老剑客告辞，起身回家。这些人呢一直把白云瑞送下峨眉山，师徒这才洒泪分别。简短接说，云瑞回到家里了，见着娘啊，把经过讲说一遍，吴奶奶乐得眼泪都下来了。儿哎，别看你爹早丧，咱们家还算有福分呢。你要记住你师爷、师父、师叔各位老前辈嘱咐你的话，你要有了出息，娘活着也就有了奔头了。娘您放心，我绝不给您打脸就得了，我也不跟我爹学。我师爷都说了，我爹骄傲，他死就死到这上了。人呢，骄傲必败，人家有一技之长，那就是我老师，我一定好好跟人家学。好孩子有出息，这就难得。夫人一看孩子真长了出息了，个头也蹿起来了，现在就是成人了，那喜欢的简直不得了。云瑞回到家乡住了半年吧，待不下去了。什么原因待不下去？老师告诉了，得闯荡闯荡，在家闷着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。他就跟娘商量：娘，您放我出去吧，我打算到东京汴梁开封府，我去找包相爷去，另外呢也想看看皇上。当初我有病的时候，皇上还派两位太医来给我治病，我又是国家堂堂四品的医生， 到如今还吃着国家的俸禄，我也得去谢恩呢。娘啊，您答应不答应？夫人一听，可不是呗，孩子大了，不是当初小孩老关着门不让他出去，要那样的话孩子不就废了吗？所以五夫人也就点头了。但是这次不能带白福了，家里的事儿太多，离开这么一个总管玩不转，所以白福留在家里头，另外又带了四名仆人，都是诚实可靠的，专门服侍白云瑞。云瑞把一对亮银盘龙椅让白乐背着，自己跨着金丝龙鳞闪电披，白喜儿给背着别的包袱，里头是更换的衣服，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。第二天起身奔东京，当然了，吴奶奶哭这是自然的了，一直把他送到白吉港外面，说不完的心里话哟。白瑞心里头也挺难过，掉了眼泪了，但是决心得走，这是不能改变的。娘俩哭了好一阵，这才分别。白云瑞一直离开家乡一天多呀，这难过的劲儿才过去。赶着一到了这世界上，白云瑞的心呢，就开了两扇门一样。这江南的风光比那画还美呀，他每到一处都恋恋不舍，因为心里头有事儿，不敢在街上逗留。一直赶奔东京，在燕路之上，他这耳朵就磨出茧子来了。老百姓传说什么呢？张口白眉大侠，闭口山西燕子徐良，酒饭茶事成为谈论的中心。从谈论当中，他知道了徐良是川山属徐庆的儿子，这个人的名望怎么这么大？一开始白云瑞听着有点碰耳朵，这小伙儿，你别看嘴里头说别人哪怕有一技之长也是我老师，我得虚心跟人家学，嘴上是那么说的，从心眼往外他也有骄傲情绪。心说话，我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，练武术的祖宗家，我师父上三门的总门长，谁不敬仰这老剑客？我几个师叔峨眉四大剑侠，我呢剑客的门徒少剑客，将来门长的继承人，我爹锦毛鼠白玉堂，我这能耐还了得吗？他从心里往外他就这么想，所以一听这徐良这名望这么大，他有点妒忌。白瑞心里琢磨着，但盼着早到东京见见我这位徐三哥，他爹跟我爹都是大武艺磕头的把兄弟，我们是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，别看没见过面，我们也不外呀。见着面之后，我想什么法跟我徐三哥比试比试，看看他的这个白眉大侠厉害还是我厉害。我们俩也无冤仇，无非是比较比较武艺罢了，如果我三哥真有特殊的高招，我还能学几招。您看白瑞在这一路之上净想这事儿了。这一天到了东京了，找开封府能不好找吗？一进开封府，白云瑞就大吃一惊，跨院有灵棚，里面三口大棺材，他这才知道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川山鼠徐庆已经死了，死在一个假徐良，什么叫紫面金刚王顺之手。哎呀，白云瑞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登空啊。这个人呢，他心肠挺热， 听罢之后是放声痛哭，让白喜儿买的纸马香客在这祭奠，同时还亲自披麻戴孝，像大孝子似的在这守灵守了两天。当然了，开封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他是谁了，包大人亲自接见，见着他想起白玉堂来了，就见白云瑞一举一动酷似他爹，就像白玉堂又活了似的。所不同的，他是个孩子，说话有时候挺天真，惹人发笑，包大人是喜欢的不得了啊。云瑞啊，你这一次来开封是为国家效力当差吗？
是。
大人，我跟我娘都说好了，我现在是成年人了，不能空吃国家的俸禄，理应当给国家效力当差。听说开封府正在用人之际，望相爷给我补个名字，把我收留才是。
好，
果然正在用人之时啊。你看你来了多不巧，开封府的办差官都走了，赶奔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涧，到那块跟折扣分上下论高低。另外我最近得了个不幸的消息，也不能隐瞒你呀、啊。你最敬仰的白眉大侠徐良
啊，他怎么样？
已经死了。
啊！
白云瑞一听蹦起了多高啊，哎呀，他心里头跌了好几个个啊。包大人能说瞎话吗？云瑞脸也变色了，相爷，那他究竟怎么死的？死在谁的手中？包大人口答嗨声，哎，我也是昨天才得着的信儿啊。听说杀他这个人叫白莲花燕峰，是燕飞的兄弟，十恶不赦的采花贼。还有那个贾徐良、紫面金刚王顺，他们都在跌云峰狼牙涧呢。蒋平率领老少办差官正在前敌拼命，输赢胜败现在还莫保啊，因此你来的正好，公馆正在用人之际。
大人，要这么说，我明天就起身。
包大人一听也挺好，因为听云瑞介绍了，他受过名人的指点，这孩子有决意在身，如今正需要这种人才。包大人点头，亲自写了封信给蒋平，让云瑞带到怀上，因为这样街头见面他方便呢。云瑞临走的时候跟包大人说，说我原计划准备面见天子，我得谢恩，看来时间紧迫来不及了，求相爷向皇上向我问安，等我回来，也就是凭着跌云峰狼牙剑给我三哥报了仇，那时候我在朝见天子。包大人点头，云瑞起身赶奔葵花岗。当一进葵花岗，找到公馆呢，就是那座殿房，一瞅这街上怎么没这么多人，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，里边打得正欢。他骑着马，他高啊，居高临下一看，开封府的官人正跟一伙贼在这动手。他不了解内情，一打听本地人，这才料之一二，故此大喊一声跳进当场。这就是白云瑞以往的经过。为什么要说的这么细呢？话符前言呢、啊、白云瑞那是本套书主要的书胆，在后文书他起的作用不次于徐良。对于这么重要的人物，当然不能一笔带过了。
不然的话在哪儿冒出个白玉瑞来？他能力怎么就那么大？这事情咱们都说过，不必再交代了。单说玉瑞来到当场，见着蒋平蒋四爷，把怀里这封信拿出来往上一递，四伯父您先看看信吧。要不就蒋平不认识他，他这一报名，四爷一看，哎呦，活脱我五弟白玉堂。闹了半天这是云瑞啊，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，上哪认识去？看了包大人的信之后，蒋四爷更高兴了。白云生过来了，他跟云瑞那是弟兄啊，弟兄二人抱头大哭，哭罢多时，白云瑞把眼泪擦了擦。四大爷，各位，请你们往后退一步，把场子给我打宽着点儿，我要严惩这帮刺客。四爷一听有点不高兴，心说话怎么这白玉堂又活了？我五弟老是这口吻说话，他那眼里头谁也没有，不管谁他都不在乎。这云瑞怎么跟他爹一模一样的？四爷把脸往下一沉子，云瑞，你这孩子说话可有点放肆了。你知道这几个贼是谁吗？我告诉你，这白胡子老头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亮，那个脱头和尚叫三世陈团陈东波，看着后边那俩没，一个叫紫面金刚王顺，那小子就是彩花阴贼白莲花燕风，他们身上都有绝艺，而且阴毒损坏，什么手段都有。孩儿啊，你不能等闲视之。四大爷，多谢您指点，不过您放心，您看我怎么教训这四个家伙，他们一个也走不了。白云瑞说到这儿，转过身来奔飞剑仙朱亮。朱亮啊，在旁边站着呢，钉子步背着手，另一只手捻着虚髯，眯缝着眼看着白云瑞，心里说话：小毛孩子，小孩蛋子，你还能掀起多大的风浪？但是他不知道白云瑞是谁，光看他们嘴动很，说话声音挺低。等白云瑞转过身来奔他来了，飞剑仙这才问：麻辣，你是谁？难道说你还要替开封府的人拔横不成？云瑞仰面大笑：朱亮啊，你算猜着了，这个事儿我不但要拔横，我还要管到底。你知道少爷我是谁吗？啊，你是谁？白云瑞，我爹就是锦毛鼠白玉堂。老匹夫，你们吃了凶心，咽了豹子胆，敢堵着公馆门前如此猖狂，小太爷正好教训教训你们。说着话，白云瑞摁崩簧，拽金丝龙鳞闪电劈，才要大战朱亮。